美国媒体放重磅消息，失踪中共外长秦刚或已离世。印太部署非寻常，台湾在加拿大设办事处，美军首次部署瑞典。哈佛等三校长就校园反犹太事件接受国会质询。川普话若回白宫要当一日独裁者，拜登下个礼拜或遭到弹劾调查。央视批台湾贫富差距弄巧反拙，大陆人叹台湾穷人好富有。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7日，礼拜四，欢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闻，我是林欣。三高代谢补采用中国道家理论，认为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人体的内部结构和运行原理和宇宙是一样的。人体本身具有疗愈功能，除了感染侵入人体和人体产生的一些不好的东西，自己的免疫功能就会消灭掉和自然排除那些多余的物质之外，我们身体强大的疗愈力亦会将不平衡的健康状态透过促进新陈代谢及调节生理机能来改善。三高代谢补的保健原理是借由植物的植化素、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等等特殊的保健成分，结合独家的配方及配方架构，提供身体作为疗愈时所需的原料，以全方位的方式来调节和平衡人体各项机能，促使各个器官和生理系统恢复正常的代谢，自然而然地修复人自身的疗愈能力，从而达到健康的身体。因此，三高代谢补的保健效果是全面性而持久的。所以在临床上都可以看到一些慢性病患，例如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尿酸、痛风、慢性发炎，他们服用三高代谢补之后都有明显的改善，促进新陈代谢、调节生理机能、活化自我疗愈力，是三高代谢补的精神所在。三高代谢补对于慢性病的处理，不是好像西医或者其他保健品一样只是单方面的补救处理，而是将人体视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调养及保健。请你留意健康520是三高代谢补的唯一官网，我们不在任何网站上出售，请认准健康520。12月6日，Political 報導放出重磅消息，隨住中共黨魁習近平越嚟越對身邊嘅人唔放心，正在跟隨佢身邊嘅親信而失蹤數月嘅中共外長秦剛，因涉嫌泄露核機密，可能已經遇害。請睇報導。
報導話，當世界因中東同烏克蘭戰爭而分心嘅時候，類似史泰林嘅清洗正在極其秘密咁席捲秘密中共高層。其中包括几个月前习近平提拔的亲信、中共的外交部长和中共的国防部长不明原因的失踪和被免职。除此之外，包括负责中国核武器计划的将军和一些监督中国金融部门的最高级官员，这些习近平的亲信之中有几个人已经在拘留期间死亡。报道说，另一个不祥的迹象就是10月份前中共总理李克强在游泳的时候突然心脏病离世，尽管他享有世界上最好的医疗服务，在他去世之后，党魁习近平下令不许公开哀悼。报道暗示李克强的死不同寻常，自2012年习近平统治以来，已经清洗了几百万官员，从顶级的老虎到低级官员，但今日不同的是，现在中标的官员不是敌对派别的成员，而是习近平自己集团内的忠诚者，这导致了对习近平政权稳定的严重质疑。报道中说，习近平正在清除他认为的敌人，中共军队的几百名高级军官以及几千名党的高级官员已经被逮捕、失踪或被自杀。其中一位就是党魁习近平的亲信，中共外交部前发言人秦刚。报道披露，因为受到习近平的青睐，秦刚迅速被提拔任命为外交部长。今年6月25日，秦刚在北京会见了斯里兰卡和越南外交部长以及俄罗斯副外长安德烈鲁登科，然后就消失。据几位能够接触到中共高层官员的人士透露，鲁登科在北京的真正任务是向习近平报告一个信息， 就是他的外交部长，亦就是秦刚和中共火箭军的几位高级军官，已经将中国核机密情报卖给西方情报机构。其中两个知情人士说，秦刚七月下旬死于北京军区医院，这间医院为中共最高领导人提供治疗。秦刚一是死于自杀，一是死于酷刑。报道中还提到，之后中国网络上出现凤凰卫视记者傅晓田和秦刚发生婚外情，并有一个美国儿子的消息，并说傅晓田就读于英国情报机构的传统招聘地剑桥大学，他在剑桥的母校丘吉尔学院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个花园，非常罕见。据报道，花费最少要25万英镑，咁对大多数记者嚟讲系一笔巨大资金，咁似乎暗示咗傅晓田嘅背景不一般。据几位可以接触高级官员嘅人话，秦刚突然失踪嘅真正原因系卷入咗一场更严重嘅丑闻，涉及中共国防部长同指挥中国核武器计划嘅火箭部队嘅将军。据官方媒体报道，火箭军的其他几名高级军官和前军官同样被拘留，最少有一名前副指挥官死于不明疾病。在火箭部队清洗后不久，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亦消失，他在10月下旬宣布正式解雇。在7月秦刚正式免职前的一日，中共的一家媒体有一条消息值得关注。自2015年以来，保护习近平的私人保镖中队指挥官黄绍军三个月前离奇去世。报道提到，鉴于中国制度的不透明，不可能明确确认这些讲法，中共政府亦不会对共产党的内部运作发表评论，而西方高级情报官员拒绝评论或讨论此事。
台湾临近大选，中共已经开启对台湾全方位的介入，而美国正在非同寻常地在印太地区做军力部署。12月6号最新消息，瑞典和美国首次签署了国防合作协议，允许美军部署瑞典。除此之外，12月6号台湾相隔31年再在加拿大设办事处。请听报道。
五角大楼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拉特纳伊拉·瑞纳12月5号表示，今年对于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力部署而言，是过去十年来最具变革性的一年。拉特纳表示，尽管发生俄乌战争、以哈战争、红海恐怖袭击等事件，但是国防部仍然重点放在中共对美国步步紧逼的挑战。拉特纳表示，美国的印太防御战略在这一年有了不寻常的转变，虽然军事部署的进展可能是最直觉，过去一年奥斯丁在印太实施战略方面取得的重大进展，2022年12月美澳会谈引领了2023年1月在澳洲北部启动的重大新军事部署举措，美国加强了同日本军事合作，宣布对驻日美军态势进行重大调整，其中包括在冲绳设立海军陆战队频海作战团，那是海军陆战队最先进的作战编队，还有其他一些调整，令到美国在日本的部署更具弹性、机动性、更分散和更具杀伤力。今年2月奥斯丁前往马尼拉，就另外四个增强防务合作协议的地点进行了谈判，扩大了美军和菲律宾伙伴合作的战略机会。今年5月和6月奥斯丁访问印太地区，会见了很多盟友和合作伙伴，和这些合作伙伴讨论了美国对该地区的想法。另外，最新消息，奥斯丁12月5号在五角大楼和瑞典国防大臣强森举行会谈，双方承诺在极具挑战的国际局势中扩展伙伴关系，并签署了有史以来第一份美国和瑞典的国防合作协议，允许美军部署在瑞典。这份协议将令美国和瑞典扩展紧密的安全伙伴关系，增强跨大西洋地区的安全。而12月6号，奥斯丁在五角大楼和新加坡国防部长会谈，商讨印太局势。而12月4号， 加拿大魁北克省满地可的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正式运作，咁对中共是重磅一击。拉特纳表示，东南亚国家联盟、印度、澳洲、日本、南韩、菲律宾以及一些欧洲国家都认同美国的战略。
哈佛大学、宾夕法尼亚州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12月5号被要求到美国国会接受质询，因为这些院校的领导层在以哈战后对校园内的反犹太事件缺乏反应。请看报道。
据 CNN 的报道，委员会主席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众议员福克斯 Virginia Fox 表示，听证会的目的是讨论自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以来，这些大学的管理人员为什么基本上袖手旁观，任由骇人听闻的言论发酵和滋长。纽约州共和党众议员斯特凡尼克问哈佛大学校长克盖伊 Claudine Gay， 哈佛大学是否对发表仇恨犹太人言论并煽动暴力的学生做出了处分。盖伊没有正面回答这位哈佛校友的问题，只是说，我们有健全的纪律程序，可以令我们追究个人的责任。宾夕凡尼亚大学校长马吉尔 Liz McGill 则回应说，宾夕凡尼亚大学必须确保学校的学术自由和思想的自由交流，但亦表示会迅速处理任何违反法律或政策的行为。麻省理工学院校长科恩布鲁斯 Sally Kornbluth 表示，有问题的言论需要用其他言论和教育来反击，我们正在这样做。海外评论人张平发帖文说，今日美国精英大学校长在反犹太主义问题上的立场和上个世纪30年代纳粹德国的大学校长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有网友回复，没有区别，这些顶级大学没有培养出未来的领导人，却成为仇恨主义者的聚集地。还有网友说，最牛学校的校长连最基础的我反对你的观点但捍卫你的说话的权利这种事都做不到，只能教出政治的利己主义者，因为政治正确就是维护自己的权益不能受损，而不顾事实，更不管实际受害者的利益，那是纯粹的价值观问题。目前这些大学的不少捐赠者已经停止了对他们的资助。以色列亿万富翁伊丹奥弗 Eden Ofer 和妻子宣布退出哈佛大学金乃迪学院执行委员会并停止资助哈佛。还有对哈佛捐赠了超过4200万美元的零售业亿万富翁韦克斯纳 Leslie Wexner 夫妇亦退出资助哈佛。风险投资家大卫马格曼和前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等人亦都宣布停止向宾夕凡尼亚大学资助。
12月6号共和党将举行第四次总统初选辩论，除了川普将再次跳过伊伦辩论之外，只是剩下四位参选人有资格参加，而拜登可能下个礼拜会面临弹劾。川普认为民主党的提名人有可能是加州州长纽森。请看报道。
目前只有四位参选人获得参加辩论的资格，分别是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海利、企业家拉马斯亚米和前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蒂。12月5号，北达科他州州长伯古姆已经宣布退出共和党内的总统初选。外界认为，随着1月15号爱荷华州党团会议的临近，不出意外，川普获得提名的大趋势已定，而拜登亦几乎无挑战地将被民主党提名。但是他目前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共和党对他的弹劾调查，众议院最快在这个礼拜将投票决定是否正式启动对拜登的弹劾调查。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表示，正式的弹劾调查将令我们能够采取下一步必要的步骤，我相信这是我们此时此刻必须做的事情。白宫表示，发起弹劾调查毫无根据，是出于政治动机，但资深媒体人方伟曾经分析， 共和党的弹劾调查是倾向于保守，而且应该是有凭有据。拜登在12月5号在麻省的一场竞选筹款会上表示，如果川普不打算重返白宫，他可能亦不会竞选连任。最近几项民调显示，如果202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由拜登对决川普，拜登可能失利，部分原因是选民担忧拜登的年龄。另外有很多选民认为，在川普的领导之下，美国经济可能会更好。川普的势头亦令民主党人担心，民主党人声称美国将因川普回归白宫而陷入独裁险境。但川普在12月5号在霍士新闻的市政厅节目中表示，他如果再度荣登大位，不会变成独裁者，除了第一日。为什么是一日呢？川普亦解释说，第一日上台之后，他会马上利用总统权限关闭美墨边境，扩大石油钻探。他说，除此之外，我不会是个独裁者。
台湾行政院近日公布2022年疫情期间出现贫富差距扩大的数据。中共官媒央视本来是想要批评民进党政府就报道这个消息，但是没有想到反而弄巧反拙，引起中国网友的嘲讽。一次大陆人都知道台湾穷人到底有几富有了。陈太报道。
综合大纪元等多家媒体报道，台湾行政院主计总署近日公布了2022年工业及服务业雇员全年总薪金中位数，显示最高薪 10% 和最低薪 10% 的资金差距扩大到 4.12 倍。而中共央视报道了这个消息，并提到台湾有408万名低薪族的月薪不到9770元人民币，批评民进党政府不作为，只会吹捧高科技产业，却没有提贫富差距扩大，咁引发大陆网友的热议。有网友评论话 ,4.2 倍算乜嘢，我哋呢边小干部退休就10倍起步，咁只系知道㗎，所以根本就不能财产公开，否则大众睇到数据必定要反。仲有网友话，央视一本正经咁胡说八道，新闻越来越冇底线，咁样嘅宣传只能令人愚蠢。李克强唔系话我哋六亿人人均不足1000元人民币吗？最高底薪标准嘅上海亦只系2590元人民币，台湾最低工资标准却折合人民币9000几蚊。台湾20年前就已经系全球最发达地区之一。仲有网友话，央视新闻若果唔讲，我仲真系唔知道，月收入1000嘅6亿人要去解放最低月收入9000嘅400万人于水火之中，咁唔系流民就系土匪。其实中共国家统计局今年1月公布嘅数据显示，中国全国平均年薪系36883元，换算成月薪大约系3074元。另外，根据中国国际金融公司数据，将中国民众收入分为11个等级，月收入5000元人民币以下，共有132800万人，占总人口的94.87%。而瑞银集团子公司瑞信的报告显示，目前中国最富裕的1%人口，掌握住全国超过31%的财富。12月5号，台湾选务部门向大众公告6位政府台湾总统参选人财产申报资料，详细到包括房产、汽车、股票、珠宝、保单，还有债务。不知道中共的官员是否敢公布他们的财产呢？请观众朋友分享你们的看法。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